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11月8日星期二是2016年美国大选投票日。随着今年这场美国现代政治历史上最具有话题性、跌宕起伏、有时候出人意料的总统大选进入尾声，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都在最后一刻争取选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晚上动用众多的政界、娱乐界名流为他助选。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著名的摇滚歌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还有乔·邦维都现身费城集会，吸引了数万民众。克林顿说，民主党人追求的是一个充满希望、宽容的美国，并且说要继续过去奥巴马总统8年执政取得的进步，唯一的方法就是参与投票。奥巴马总统称赞希拉里·克林顿受到世界各国领导人尊重，他坚强、稳定、扎实，经受得起考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5个进军白宫必须拿下的战场州——佛罗里达、密西根、新罕布什尔、北卡罗来纳和宾夕法尼亚州展开马拉松式的竞选，所到之处也吸引了大批狂热的支持者。川普在宾州的集会上告诉支持者，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战胜腐败体制、为每一个人伸张正义的绝佳机会。星期二，美国人民将投下他们此生最重要的一票。大选目前的最后民调显示，克林顿比川普领先2到3个百分点。不过，希拉里·克林顿说，他不会沾沾自喜，放松努力。已经有数千万选民在大选日之前投了票。对那些坚持传统的选民来讲，各地的很多投票站将在星期二清晨开门。美国东部跟中部的一些州将在晚上7点后结束投票。伊拉克当局说，在北方城市摩苏尔附近，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展开重大攻势的联军发现了一个乱葬坑，里面至少有100具被砍了头的尸体。西方和库尔德记者星期一的初步报道说，死者据信是平民。伊拉克联邦警察发言人说，这些尸体是在距离摩苏尔市中心以南15公里的哈曼阿里尔镇外的一所农学院发现的。警方说，当局向现场派出了医学专家，调查这起屠杀，并试图鉴别死者身份。伊斯兰国政的人员对摩苏尔及外围村镇实行了2年多的控制。最近逃出来的平民描述说，伊斯兰国统治区不断发生极端分子大规模处决的事件。1980年代团结工会运动领导人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对于朝鲜内部反对派崛起并不乐观。他在首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目前看来朝鲜人是否会争取自由是个疑问，因为他们太穷了。瓦文萨推动民主的努力为他在1983年赢得诺贝尔和平奖。联邦苏联垮台后，瓦文萨在1990到1995年担任波兰总统。最近他来到首尔参加一场国际论坛，回顾他当年在共产党政权下领导一场和平反对运动，讨论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帮助推动朝鲜的和平变革。美国当局逮捕了一名20岁的俄亥俄州男子，理由是他涉嫌图谋加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哥伦布市居民艾伦·特拉维斯·丹尼尔斯面临的指控是试图为一个外国恐怖组织提供实质支持。丹尼尔斯还有另外2个名字，他在试图登机时被捕，当局表示他最终的目的是利比亚。乌克兰敖德萨州州长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星期一宣布辞职，抗议政府普遍存在的腐败。他是前格鲁吉亚总统，2015年被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任命为这个州治理这个地区的腐败有组织的问题。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赌博上瘾该怎么办，看看亿万富翁是如何练成的，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严厉惩罚。
I've never really been into gambling. I lived in Las Vegas for 2 years, and honestly, I think I enjoyed all the buffets more than the slot machines.
Oh,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Oh, wait. Yeah, that does.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made. Self-made is spelled S-E-L-F.Self and made, M-A-D-E, made, self-made.
Self-made, 意思是凭借自己力量完成的。有统计显示，在全球各大名校中，哈佛毕业生里百万和亿万富翁人数最多。
While about 14% of millionaires and billionaires inherited their wealth, 74% are self-made.
在这些百万和亿万富翁中，大约14%的人是继承了父辈的财产，还有74%的人则是白手起家，自己创业积累财富。在中国百名首富里，8位是女性。与美国不同的是
，Successful women in China are mostly self-made business women.
中国最有钱的女性，大部分都是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女商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made, self-made, self-made.
哈佛毕业生成为百万富翁的几率最大。这次我去哈佛参观，觉得他们的毕业生啊，不仅自身都很优秀，而且啊，还非常努力。哎，怎么比嘛？
You don't need to compare yourself with others. Surpassing yourself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啊，你真会安慰人。Speaking of improving myself, I need to improve my time management skills. I've got so much going on in my life right now. I feel like I'm not getting anything done. And worst of all, my reading time has gotten lost in the shuffle.
That must also be the reason for arriving at the office 4 hours behind me.
Hey, shh! Don't talk about that.
Okay, okay.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lost in the shuffl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9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半年前我加入了一个读书俱乐部，每个月聚会一次，讨论读书心得。上星期聚会，俱乐部成员们没完没了地聊经济、聊物价、聊孩子上学，结果本来应该讨论的书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我非常失望，所以决定退出。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Lost in the Shuffle. Shuffle is spelled S-H-U-F-F-L-E. Lost in the Shuffle.
如果你喜欢玩牌的话，肯定知道 shuffle 是洗牌的意思。
Lost in the shuffle，
意思是在混乱之中把某件事情遗漏或是忽略了。比如说我们那个读书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们东拉西扯，可就是忽略了俱乐部的真正目的，交流读书心得。
The discussion of our book got lost in the shuffle。
读书俱乐部的走题事件虽然让我很不满，但是跟下面这个人相比，我简直可以说是小题大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干嘛那么气愤。
There's been so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idge. The mayor's office blames the engineers for poor design, while they fault the city for not keeping up with routine repairs. But no one is showing much concern for commuters like me who desperately need the bridge to be fixed. We're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大桥坍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市长办公室责怪工程师设计失误，工程设计人员指责市政府没有定期维修，可就是没有人关心像我们这样每天开车上班，希望大桥能早日修复的人，我们完全被忽略了。
我以前一直痛恨开会，因为很多时候开来开去，讨论的都是一些并不重要的话题。
最近我们刚刚换了主管，每次开会都按照轻重缓急列出会议日程。
So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won't be lost in the shuffle.
保证重要的问题不会被忽略掉。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re's been so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idge. The mayor's office blames the engineers for poor design, while they fault the city for not keeping up with routine repairs. But no one is showing much concern for commuters like me, who desperately need the bridge to be fixed. We're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大家都希望得到重视，孩子也不例外。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对自己童年的回忆。
Growing up as a middle kid in my family could be tough. Sometimes my folks seeme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or worrying about my older siblings. Is it any surprise I felt lost in the shuffle? I wanted mom and dad to notice me more often.
这个人说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小时候，父母不是在照顾弟弟妹妹，就是在关心哥哥姐姐。我觉得自己简直被遗忘了，这不奇怪吧？我真希望爸爸妈妈能更多的注意到我。
我表妹就是这种情况。小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院子里的孩子玩，经常在邻居家吃饭，甚至过夜。这倒培养了她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如今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公关总裁。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rowing up as a middle kid in my family could be tough. Sometimes my folks seem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or worrying about my older siblings. Is it any surprise I felt lost in the shuffle?I wanted mom and dad to notice me more often.
对了 ,in the shuffle 这个习惯用语源于二十世纪，毫无疑问是从扑克牌来的。今天尽顾着解释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The explanation of its original nearly got lost in the shuffle.
差点就忘了解释它的来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我知道大家每天的工作生活十分繁忙，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英语水平的提高靠的是勤学苦练。
Don't let practicing your English get lost in the shuffle.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how do you feel as the second kid in the family, Mike? Do you feel like you are lost in the shuffle?
Not at all. I think it's because I'm the youngest in the family. I get tons of attention from my parents. What about you, huh? You must always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since you're the only child.
Yes, but sometimes I feel like there's just too much attention on me. My parents want to protect me from everything.
That sounds like my parents, too.When I went to Las Vegas for my internship, they were so worried that I was going to come home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Oh, 理解父母吧。不过我觉得你永远都不会成为赌徒, because you will be spending too much time and money on the great buffets.
True, true. Actually, we're going to touch on gambl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Kelly and Patricia are going to Macau for a business trip, and Patricia seems really excited to go gambling. Let's se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m.
礼节美语
Patricia 去找同事 Kelly.
Hey Kelly, the boss just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You and I have to go to Macau for a meeting with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partment. The meeting is on a Friday afternoon, so I was thinking we could spend the weekend down there.
Macau, eh? So I guess you'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gambling, right?
Well, it is legal in Macau.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Oh, there's John. John and I used to win some serious money in Las Vegas.
Patricia 告诉 Kelly， 老板让他们两个人星期五去澳门出差，跟公司的国际营销部同事开会。他问 Kelly 愿不愿意索性在澳门待上一个周末，去赌场试试手气。这时候，另外一位同事 John 走过来。Patricia 说 ，John 和他以前就曾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赢过不少钱。他说的
"some serious money"，
意思就是可观的数额。John 说
："Pat and I used to go to Las Vegas at least twice a year.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I've never really seen the appeal of gambling. I know it's possible to win big, but I've never won. I really hate losing money."
I hear you, but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but a lot of people can take it too far. Pat, did you hear about Joe?
You mean Joe Klein? How's he doing?
Not so good.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wife left him. We didn't know it at the time, but he actually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John 和 Patricia 以前每年至少一起去两次拉斯维加斯。Kelly 说自己是逢赌必输，所以赌钱对他没有
appeal
吸引力。Patricia 说虽然
win big
赢大钱的机会不多，但是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一旦中了头奖就会一辈子上瘾。这样说赢钱的感觉是不错，但千万不能
take it too far
玩过头了。他们有个朋友
Joe Klein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就是赌钱上瘾，结果输了房子不说，老婆也不要他了。
Really? That's too bad.
Yeah, he was over $75,000 in debt. So eventually, the bank took his house. Now, as you can imagine, his wife wasn't too happy about that.
See, these are exactly the kinds of stories I'm talking about. I think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And I would have to agree.I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so I'm generally able to control myself. But I have lost more money than I can affor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Kelly 觉得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赌博跟毒品差不多，让人上瘾。这样表示赞同。他说自己虽然自控能力比较强
and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也不是那种做事喜欢上瘾的人。但是赌钱的时候还是不止一次输得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里说的
more than one occasion
意思是不止一次。
Kelly 和 Patricia 讨论去澳门该不该赌博。 Patricia 觉得他们可能会 win some serious money 赢一大笔钱，但是 Kelly 说同事 Joe 就很爱赌钱， He has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赌钱上瘾，结果啊，老婆房子都没了。
Yeah, I guess if you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you should just stay away from casinos.
没错，我去 Las Vegas 赌场的时候啊，都不带卡，这样呢，你有多少现金就只能赌多少钱。
That sounds like a smart idea for not overspending, period. Let's keep listening to Patricia and Kelly.
礼节美语。
Patricia 和同事 Kelly 要去澳门出差，准备去赌场试试手气。另外一个同事 John 提到自己有个朋友嗜赌成性，结果倾家荡产。Patricia 问
So what happened to Joe? How is he holding up?
Joe is in Gamblers Anonymous right now. He sent me an email the other day and he says he's doing better,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What's Gamblers Anonymou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or AA?
Not really.
Alcoholics Anonymou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ries to help people with alcohol problems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 Gamblers Anonymous does the same thing for gamblers.
I see. So it's sort of like rehab.
Patricia 问起 Joe 的近况。这样说 Joe 现在加入了
Gamblers Anonymous.
嗜赌者互戒协会。Gamblers Anonymous 跟 Alcoholics Anonymous 嗜酒者互戒协会差不多，是帮助赌徒戒赌的组织。在英语里，有某件事情上瘾可以用 problem 这个字，比如
He has a drinking problem.
他嗜酒成性。
He has a gambling problem.
他赌博成性。因此说，嗜赌者互戒协会差不多也就是一种戒赌组织。
It's like a rehab. Rehab is spelled R-E-H-A-B, rehab.
是戒毒、戒赌中心的意思。这样接着说。
That's right. Gamblers Anonymous offers a support system to gamblers who have a problem.
Well, I hope your friend gets better soon. So, what casino games do you usually play?
I've always liked card games, poker especially. I don't like slot machin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skills involved.
I like poker and all kinds of table games, but my favorite is blackjack. Blackjack is a nice mix of skill and luck.
嗜赌互戒协会为赌博上瘾的人提供了一个
support system,
相互支持的系统。话说到这儿 ,Kelly 问 Patricia 和 John 去赌场一般都玩些什么。Patricia 说自己一般都是玩
card games,
玩牌。她不喜欢拉老虎机
slot machines,
因为她觉得老虎机完全是凭运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这样说，凡是
table games,
她都喜欢玩。在赌场里 ,table games, 除了扑克牌以外，还包括
craps,
轮盘骰子和罗莱特
roulette,
等等。这样还说，但是她最爱玩的还是
Blackjack.
21点.
I think I might be able to enjoy a game or two of poker or blackjack. Do you think I'll get addicted?
Kelly, I've known you for a few years, and you have excellent self-control. 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 problem controlling yourself.
Besides,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I suggest is you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of money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Don't go beyond that limit.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but we have to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All right,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Kelly 担心自己会赌博上瘾。
Get addicted.
John 建议他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限度。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给自己定个输得起的预算，不要超过那个限度。他还说，况且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去澳门的机会少之又少。
Once in a blue moon.
是非常罕见的意思。Patricia 也说
We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住。Kelly 在两人的说服下最后说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星期五去赌场，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Exactly.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偶尔去一次赌场玩玩，去杀还挺有意思的。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ever try it. Younglin, remember your addiction to Korean sitcoms? Or cheesecake? Or ice cream?
Oh, maybe I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I don't think so, but I do know of a good Korean sitcoms anonymous group if you're ready to kick the habit.
咱们接着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再来多学学 Addictive 这个词的用法。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ddictive. Addictive is spelled A-D-D-I-C-T-I-V-E. Addictive.
Addictive, 容易让人上瘾的。
Deaths from drug overdoses rose for the 11th straight year in 2010.Most cases were accidents involving addictive painkillers.
2010年，药物服用过量造成的死亡事件连续11年持续上升，其中大部分案例都涉及服用后容易上瘾的止痛药。脸书网和推特网的用户总数加在一起有10亿多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Social networking can be more addictive than nicotine or alcohol.
使用社交网站甚至可能比尼古丁和酒精更让人上瘾。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ddictive, addictive, addictive.
Social networking is totally addictive. I can't go on one day without checking my Facebook.
Yeah, the first thing I do in the morning is check my Gmail and my Facebook accounts on my cell phone.And I definitely check my email more than necessary.
You are totally addicted to your cell phone. You even take it with you when you go to the bathroom.
Well,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We still have one last segment to go.
小燕儿，好吧，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0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参加了3天的电脑安全培训班，负责培训的老师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对我们这些大记者是丝毫不留情面。我的一个同事就因为培训最后一天迟到了20分钟，被老师请出了教室，要他下次培训班从头来过。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lower the boom。 Lower is spelled L-O-W-E-R and boom B-O-O-M, lower the boom。
大家都知道 low 是低的意思，后面加上 er 变成 lower 就是动词，是降低放低的意思。
lower the boom
里面的 boom 是一个帆船上的专业术语，指的是张帆杆，又叫下横。
lower the boom
这个习惯用语是严厉惩罚的意思。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培训班的那位老师，对学生迟到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She lowered the boom on the student。
虽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老师的做法未免有些过火，但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做家长的很多时候恐怕都必须狠下心来。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位父亲是怎么说的。
We warned our teenage son not to come home late again. So when he returned after midnight, we were in the living room waiting. That's when we lowered the boom. For the next month, he'd have to stay in except for going to school. It was a harsh but necessary punishment.
这位父亲说，我们的儿子十几岁了，我们事先已经警告过他不要再晚回家，结果这次他又是晚上12点才到家。我们坐在客厅里等他，毫不留情地告诉他，作为惩罚，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除了上学以外哪儿都不能去。这种惩罚虽然严厉，但也是绝对必要的。
在美国，家长管教孩子不讲究打骂，经常用的手段就是在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星期里，剥夺孩子出去玩、给朋友打电话、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等等的权利。刚才我们谈到家长管教孩子是为了让孩子知道采取行为就要承担后果，如果违反了规定就会受到惩罚。这么简单的道理有时候连成年人都会忘记。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A buddy of mine is stupid if he thinks he can avoid paying income taxes. Eventually,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out and then lower the boom on him. That means he'll get a stiff fine. Well,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obey the law.
这个人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觉得自己能逃避交纳所得税。如果他真这么想，那简直太愚蠢了。到头来，政府一定会发现，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也就是说，到时候他必须交纳很多的罚款，不遵守法纪就是这个下场。
我注意到，一到周末，我们社区路口旁总有一个女交警在那里执勤，对来往车辆的司机进行抽查，一旦发现酒后驾驶的人，毫不留情。
She lowers the boom on drunk drivers, immediately taking them to jail.
马上把他们带走，关起来。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A buddy of mine is stupid if he thinks he can avoid paying income taxes. Eventually,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out and then lower the boom on him. That means he'll get a stiff fine. Well,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obey the law.
即使你不精通帆船，可能也会知道，风向发生变化的时候，帆船的张帆杆会剧烈的摇摆。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Lower the boom
这个习惯用语是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可能就来源于此。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11月8号星期二是2016年美国大选投票日。随着今年这场美国现代政治历史上最具话题、最跌宕起伏、有时候出人意料的总统大选进入尾声，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都在最后一刻争取选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晚上动用众多政界、娱乐界名流为他助选。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著名摇滚歌星布鲁斯·普林斯丁还有乔邦维都现身费城集会，吸引了数万民众。克林顿说，民主党人追求的是一个充满希望、宽容的美国，并且说要继续过去奥巴马总统八年执政取得的进步，唯一的方法就是参与投票。奥巴马总统称赞希拉里·克林顿受到世界各国领导人尊重，他坚强、稳定、扎实，经受得起考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五个进军白宫必须拿下的战场州佛罗里达、密西根、新罕布什尔、北卡罗来纳和宾夕法尼亚展开马拉松式竞选，他所到之处也吸引大批狂热的支持者。川普在宾夕法尼亚的集会上告诉支持者，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战胜腐败体制、为每一个人伸张正义的绝佳机会。大选目前的最后民调显示，克林顿比川普领先2到3个百分点。不过，克林顿说他不会沾沾自喜，放松努力。已经有数千万选民在大选日之前投了票。对于那些坚持传统的选民来讲，各地的许多投票站将于星期二清晨开门。美国东部和中部的一些州将在晚上7点后结束投票。伊拉克当局说，在北方城市摩苏尔附近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展开重大攻势的联军发现了一处乱葬坑，里面至少有100具被砍了头的尸体。西方和库尔德记者星期一的初步报道说，死者据信是平民。伊拉克联邦警察发言人说，这些尸体是在距离摩苏尔市中心以南15公里的哈曼阿里尔镇外的一所农学院发现的。警方说，当局向现场派出了医学专家，调查这起屠杀，并试图鉴别死者身份。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对摩苏尔及外围村镇实行了2年多的控制。最近逃出来的平民描述说，伊斯兰国统治区不断发生极端分子大规模处决的事件。另一方面，伊拉克当局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从东向摩苏尔推进的联军又解放了5所村庄，同时附近的一个装甲师进入了摩苏尔东部城区。1980年代团结工会运动领导人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对于朝鲜内部反对派崛起并不乐观。他在首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目前看来朝鲜人是否会争取自由是个疑问，因为他们太穷了。瓦文萨推动民主的努力为他在1983年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苏联垮台后，瓦文萨在1990到1995年担任波兰总统。最近他来到首尔参加一个国际论坛，回顾他当年在共产党政权下领导一场和平反对运动，讨论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帮助推动朝鲜和平变革。人权观察组织说，除了把那些批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异议人士未经审判监禁起来，朝鲜政府还实施株连政策，以反国家罪把整个家庭包括小孩送到劳改营。美国当局逮捕了一名20岁的俄亥俄州男子，理由是他涉嫌图谋加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哥伦布市居民艾伦·特拉维斯·丹尼尔斯面临的指控是试图为一个外国恐怖组织提供实质支持。丹尼尔斯还有另外两个名字，他在试图登机时被捕，当局表示他最终的目的地是利比亚。刑事起诉书说，丹尼尔斯1月份给一个伊斯兰国间谍寄了$250，并且在通讯中承诺会发起暴力海外圣战。乌克兰敖德萨州州长米哈伊尔·萨卡斯维利星期一宣布辞职，抗议政府普遍存在的腐败。 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首先呢是今天的热点快评。那么今天呢，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大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进行罕见的释法，称无效宣誓，不得重新安排宣誓。两名香港独立派立法会议员呢将被取消就任资格。那么25岁的尤慧珍和30岁的梁颂恒9月当选立法会议员，但是在后来的宣誓就职仪式上呢没有使用官方版本的誓词，宣誓呢被宣布无效。中央政府介入此事，引发了对香港司法独立受到威胁的担忧。那么人大本次释法能否阻止香港的分离主义者？什么因素促使港人离心力与日俱增呢？那么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呢，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这次的这个释法呢，能不能够这个有效的阻止香港的分裂主义者？
我想一个呢，就是这次的释法，肯定是这个以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触及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底线，所以遭到打压，这个是必然的。但是这种打压是否能够有效？我觉得还要看这个中共对于香港的治理究竟做怎么样的选择。调查来看啊，民意调查来看，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香港人对中国认同是最，就选择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有选择香港人的身份的有18%。但是从2009年以后，这种民意调查这个比率就越来越低，像这个到大概2013年左右的时候已经是非常低了。所以现在目前可能对于这个自己是中国人的这种认同感可能只有10%几。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就一方面当然我也不认同港独，但是呢你必须要考虑为什么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会出现这种港独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中共治理香港的这个方针路线啊，或者他们的这个施政的所作所为有比较大的关系。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这个呢，也反映出呢，就是这些个就是年轻一代，就互联网一代和这些政治老人们的这种代沟，两代人没有办法对话。这个年轻人呢，他对香港的这个前途感到绝望，因为他们买不起房子，他们可能十辈子也挣不出那个香港的房价所能够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房买房的权利，他们得不到。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人他们就很情绪化，那就是说呢，他们沿用这个国际上的，比如说殖民地民族的这个民族自决的这种权利，所以他们提出来，比如说香港民族、香港城邦这样一些个港独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是殖民地民族，我们现在就是你们英国把这个香港交给中国，这是私相授受。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所以现在我们要提出来我们香港要独立。但事实上其实香港是没有办法独立的，香港脱离了大陆是很难生存的，跟这个新加坡当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不能不说啊，他这个年轻人他在这个你这个家里待着绝望，他要离家出走，他做出这个姿态来，那这个反映的是一种青年人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问题不是在于怎么制裁这些人，这个你用各种办法肯定你能够制裁他，但是这一代人他们跟你们的这种撕裂感可能会越来越深。那未来无论是中国的未来、香港的未来，都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终究要这个取代老一辈的人，那将来这香港的前途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不赞成港独，但是呢，是法是操之过急的话，那么可能就有这个干预香港的司法独立的这种会给人这样的观感。而且这样做觉得仅仅对梁振英及其这个阵营有利，或者当然也对中联办有利，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小孩子在胡闹的事情，是呢被放大了很多倍，说成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这个对梁振英争取连任是有用的，但是会令香港的政局更加的复杂化，社会进一步的撕裂。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就是作为中国大陆的观众，您觉得他们应该从哪一些方面来观察这次的这个宣誓风波，以及这个风波所引起的进一步的风波？何先生，
现在是一个理念自由的社会吧，每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和不同于主流的看法的意见，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就是张先生刚才这点意见，我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认可吧。但是呢，我比他呢就是有一点差别。首先呢，我很明确的讲，我认为两位议员的这个宣誓是不恰当的，因为香港只有在一国两制的这种框架之下，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这个香港的这个权益。如果脱离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呢，那么这样一种政治激进的裁决的方式，我不管你是年轻人也好，不年轻人也好，是老年人也好，你是中年人也好，你是进入了一个立法的这么一个年数的一等常户，你是一等政治的人物，你就应该有政治的这个承担。如果你有利，你进入参加这个议会的选举，那么呢，你就应该呢进入这个游戏的规则，要么呢，你就是在一个院外的活动阶段的抗议，那是你的权利，对吧？但是你要进入这个议院这个体制，你这么刚刚进去一下就被排除之外，那么现在来讲呢，就是从他们的宣誓的形式和宣誓的言辞来讲，不仅仅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作为一个正常人也是很难接受的。那么作为一个维护香港权益的人来讲，更不能接受的，因为一等激进的方式是能够使香港人争取更大的权益，这本身就值得这个怀疑。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香港出现这么大的一等焦虑，这么大的这个撕裂，除了一等全球化本身的问题，比如说刚才张先生讲的，香港人买不起房子，难道纽约的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吗？难道巴黎的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吗？难道台北的年轻人可以买得起房子吗？难道北京的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吗？所以这等全球化的一等焦虑啊，是现在一等很现实的一个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香港它的特殊性，就是在1997年以后，中共不但没有这个建立香港人对他的这个信任，反而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呢，就是表示这个疑问，就是呢，中国在大陆很多处理香港事务方面过于的粗糙，过于的这个霸道啊，过于的这个简单。铜锣湾事件就是一个经典的破坏一国两制的一个案件，这个大大增加了这个人们对一国两制的这个信心和焦虑感。但是你在这一次的这个宣誓的时候出现这么一个问题，虽然我是不认可他们的这个言行非常明确的讲不认可他们的言行，但是呢，我在另外一个角度讲，我非常相信香港在言论自由受到破坏经济环境受到破坏，甚至社会环境受到破坏的情况之下，香港的司法他表示了，他还表现了他坚定的这种基石。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通过香港自己本身的这个司法系统法院系统来裁定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这个作为一个立法委员应该有的这个资格和标准是不是给他们这一次的机会还是就是从此以后不给他机会？我觉得这样一等一等裁决，这样一等判决，是会比全国人大这么一等粗暴的方式要好的很多因为全国人大 他都在这个中央的这种集权的色彩，而不是呢真正的民意的代表，这纯就是一个共产党自己的行政系统的一个白手套而已，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具有代表意义具有这个立法的专业的精神的这么一个立法机构，所以他做出这么一等裁决，尤其这个所谓叫什么李辉呀拉去这么一个什么日本抗战时候的这个汉奸这等东西，是太粗暴了太粗糙了，因为汉奸这样一等词对于一个一个表达政治立场的或者政治撕裂的这个一个香港社会，你这种恐吓是没有用的，你只会激起那些民族情绪更高涨的人更进一步去不理性的思考这些问题。张先生讲得很对，香港今天所出现的一个撕裂的问题，它的层次是多方面的不是说你简单的通过这么一等粗暴的方式这种把问题就解决了，恰恰相反你请过人大做出这么一个决定，这就使香港社会是更多的失望，更多的沮丧，甚至呢更多的撕裂和对抗。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感谢张立凡、和平两位为我们分析今天的人大释法的新闻。那么关于香港问题呢，很多听众观众朋友非常的关心，不过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召开前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替换了包括北京市委高层以及数个关键自治区和许多省份的一把手，涉及的官员多达近20名，而且这个人数还在增加。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对省部级官员乾坤大挪移的犀利手法可谓叹为观止。今年以来呢，已经有12省的省委书记被调整，他使用本部人马掌控军队、武警、公安部门和首都党政的同时，其旧部或者铁杆也在逐步的接管重要的省市。那么习近平希望通过对官场人士大动手术构建怎样的管理蓝图，他一统天下的政治野心是否正在实现？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站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我们看到呢，在这个10月31号呢，就是北京市委的第二副书记葛仲文呢，他被调到国家体委总局担任这个局长。那么这个故事呢，它的重点您看的是究竟在北京市委呢，就是说习近平希望把他从北京市委移走呢，还是在国家体育总局呢？
一方面呢是因为体育表现不好嘛，所以他急需要换这个人。另一方面呢，他是要在北京呢这个一等领导框架进行彻底的清洗。不仅仅市长换了他的最亲近的人物这个叫蔡奇吧，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专职的副主任就是他在这个浙江也是在福建期间的一个亲密的这个政治盟友。因为这个蔡奇曾经是这个陈光义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的这个秘书，那个时候呢这个开始就和这个习近平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二号首长后来自己这个下放去成为这个建立政治资历的时候，成为三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的后呢，那么后来习近平成为了他的上司，那么两个人奠定了比较好的私人关系然后也是政治的关系，就是他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一次他当北京市市长，那我们知道北京市委书记葛建能因为年龄已经过大，肯定也会下来。是这个蔡奇来接北京的明年来接这个北京市委书记，还是这个把他的浙江的这个现在的省委书记夏宝龙来接近这个北京市委书记，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彻底清洗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党政系统是他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个目标这个是很显然的。
那么何先生，就是葛仲文和王安顺这两个人，就分别是北京市委的这个第二副书记和第一副书记，他们两个人好像不太被习近平待见，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当然你从派系来讲呢，王安 村长这个人呢，是曾经是这个胡锦涛世涛要使用的一个人物，他从这个几个地方调来啊，他的名字叫王安顺嘛，当时开玩笑说有了王安顺就安顺了，实际上后来这个王安顺并没有安顺，因为王安顺还有另外一个号台就是周永康啊，所以把他调走的是迟早的事情，他是不是谁记得跟周永康的什么关系的，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至少从现在来看呢，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的这个职位，但是这个新的职位虽然还保持了原来的待遇和级别，但是基本上跟北京市长就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在这等情况之下，同时另外一个市委书记又调走了，就意味着啊，真的是北京要前补换班子。因为北京呢啊，不仅是习近平想掌握一个地方，也是这个王岐山现在很心痛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王岐山在北京市当市长的时候啊，跟这个市委书记刘奇啊有一场恶斗，或者说不止一场恶斗啊，就是恶斗很多次。那么在当时有些人是支持刘奇的，有一些呢是支持这个王岐山的，那么支持王岐山的啊，最近几年得到重用，当时哈比较暧昧的，暧昧贪渎或者是这个站在这个刘奇这边的，有的被抓起来了，比如说这个北京前市委书记这个李秀文就早就已经被抓起来了，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被抓起来了，当时站在王岐山的那些人呢，要么调到中纪委去升了一个级别，要么就到底到地方去啊，就是成为了地方的这个官员。所以这次的北京清洗呢，有带有这个我可能带有王岐山的这个推动力的这个作用，但是这点的结果呢，还是这个习近平占绝对的上风，因为用的人并不是王岐山直接有关联的人，从现在的市长和新的人群来看啊，所以北京市是他们首善之区嘛，所以这个习近平不管他是成为一个独裁者，还是成为一个可能的民主领导人，还是这么混下去，他都是想首先把北京要完全控制住啊，就是北京卫戍区，把34幺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局，这都是一个系统，就是整个有他的互相的关联的啊，这涉及到他们的安全，也涉及到他们的一些施政，也涉及到他们表现自己政治权威的某一个信号。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那个党的代表大会之前领导人更迭也并不从习近平开始，胡锦涛那时代也是更迭，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他们上任时候都不是选举，而是任命，所以说他被迫要接受前任留下来的领导班子进行更改。我们希望习近平现在成为核心了，习核心就应该有点魄力，就是要不要固守于老一代领导人留下那个政治的体制，要进行一些改革，比如说选举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对吧？利用自己的核心地位呢，使这个执政党呢，充满活力，是吧？不要认为西方的民主对中国没有用处，西方的民主像普选制、是新闻自由，对中国执政党是很有好处的。我希望他有魄力，更换人是一个方面，主要在体制上要有个创新。谢谢你们。
嗯哼，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现在呢，北京这个代理市长蔡奇呢，据称他当年是贾庆林的这个手下，而且呢他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呢，从这个处级呢升至这个省委的厅级啊，坐着火箭升上去。那么张先生再次掉线。何先生，我想问您同样的问题。
我只好 OK 这种说法吧，就是比较简单了一点啊，因为政治正确啊和简单的人事规线呢，成为我们现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很强硬的一种手法。这种强硬的手法呢，有时候会掩盖我们的眼睛扭曲基本的事实，从而呢使我们呢不能准确的去判断中国局势到底是怎么发展。坦率的说，现在海外这样的情况很严重，中国大陆又没有凝重啊，没有基本上的言论自由。那么我们本来先研究和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么如果是这一些主观的臆测成为这个越来越多，成为我们海外媒体的一个主流的话，其实对中国大陆人是一种误导，对我们自己判断和准确了解中国的情况呢，也是个误导。其实先稍微了解一下蔡奇的情况呢来看呢，他的真正的号台并不是这个叫什么
贾庆林
贾庆林，对吧？他真正的号台就是陈光义，他是陈光义的一个秘书。陈光义是当时的这个福建省委书记，后来当过民航总局的局长。 那么陈光义后来这个每一个人呢，对自己的秘书啊，都有一个这个回报吧，其中一个就是把他们下放到地方去啊，一级一级升上来啊，所以蔡奇当时好像是下放到地方去了，后来成为三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这也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吧，对于这个胡锦来讲啊，然后他后来在。习近平到浙江去，再把他这个调到浙江去啊，当过这个最高，当过杭州市的这个市长啊。那么这个我不认为蔡奇的这个爬升的速度有多快，或者说与这个贾庆林呢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啊。这个跟你喜不喜欢贾庆林那是另外一码事情啊。但是他首先的后台呢，关键性的后台，一个就是这个陈光义。啊，这个前福建省委书记啊，民航局啊，国家民航总局的局长啊，一个呢就是这个习近平，因为习近平后来和这个这个蔡奇的关系啊调了一个位置，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蔡奇的位置不是很重要，但是他是福建省委书记的秘书，人家都叫他二号首长，对不对？所以很多关系都要通过这个二号秘书才能跟书记去建立关系。是这个时候，蔡奇和这个下面的关系，尤其跟这个这个习近平关系就处理得很好。这样的话，习近平成为这个福建省委副书记的时候呢，反过来讲也重用了这个蔡奇是这么一等他们在福建的关系我现在也许其他的读者或者是观察家可以找到他跟贾庆林的这个直接关系，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我发现蔡奇更多的关系是跟陈光义和习近平。
嗯，好的，张先生电话呢有一些故障，那么最后我想请问这个和平先生，其实上海呢也是一个非常引人这个关注的这么一个位置啊，那么有传言说呢，这个孙政才可能会取代上海的这个韩正，那么我想问你，这两位之间的这个孙政才和韩正呢，您觉得他在习近平眼里是怎么样一个区别？
孙政才是一个政治的新星了，所以大家都给他特别的关注。一方面他的后台是这个温家宝，另外方面呢，好像这个习近平跟孙政才还有一个特别的互动。但是孙政才在政治新星方面来讲，他跟胡春华相比和其他的一些政治新星相比，那他个人的不利的传闻一直是很多的。这种传闻是不是真实的，我们也无从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传闻有时候未必是空穴来风。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除非把孙政才才变成了一个可能的政治局常委或者是未来的一个总理或者是总书记的人士来培养，否则的话，我比较怀疑这种人事调整由孙政才去担任这个上海市委书记我并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我也怀疑这个消息的这个传闻的这个可行性但是这个只能未来来回答了。但是韩正从目前来看，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很难去清楚去把握。但是呢，从他的职务来看和年龄来看和他的资历来看，他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当然是比较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上海也是在要进行班子的彻底的这个清洗，因为很多上海人呢，他不愿意去到外面去当官，他愿意待在这个上海。但是呢，如果你要待在这个官场，最后面还是要把你挪动的。所以无论是韩正还是其他的人，可能都有一次比较大的这个变动，是在什么时候变化我们不知道谁去接这个上海市委书记，这也是非常的不仅是很重要。上海市委书记因为它跟北京还不一样，北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色彩，而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在领头的一个城市是一个中心的城市。那么由谁来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也不是找一个存在的政治任命上海人能不能接受，更重要的是能不能肩负起这个上海这么一个复杂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重任，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应该比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长更加谨慎一点。但是不过现在听说担任北京市长的这个人叫应勇，这个叫我大跌眼镜，因为这个人是没有经济管理经验，这个人是有政法系统的这个丰富的经验，按照到他的背景来讲呢，他应该是成为这个政法系统的这个一个领导人或者是一个接班人，但是他现在有可能当上海市长。所以我从现在有一些人士来看呢，我觉得符合逻辑，但是有很多人士按看呢，其实不符合逻辑的。
好，非常好。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美国大选最后冲刺， 民主政治为什么诱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讨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